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林。
G7 成员国宣布对俄新制裁。美国第一夫人母亲节访问乌克兰。美国最高法院或推翻堕胎权裁决，中期选举前两党交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中期选举已经拉开序幕，在自由与保守派的交锋中，堕胎权无疑将成为今年的中期选举最热点的议题之一，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共同关注。5月8号，美国等 G7 成员国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议之后，宣布对俄罗斯新一轮的制裁，特别针对俄罗斯的服务业，制裁国营媒体来减弱俄罗斯大外宣的能力，并共同解决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国际能源与粮食供应短缺的问题。该制裁选在俄罗斯庆祝胜利日前一天宣布。在星期天母亲节当天，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造访乌克兰，并与乌克兰第一夫人欧莲娜进行双边会谈。详细情况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8号星期天的上午11点与 G7 成员国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视讯会议，之后呢就宣布了美国与 G7 一起共同来对俄罗斯推出新的制裁，并且呢将会一起来解决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国际能源还有粮食供应短缺的问题。美国与 G7 的联合声明当中指出，也将透过国际法追究普京以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责任，包括经由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还有欧盟的安全专家等等。声明当中并且谴责俄罗斯试图扶植一个伪政权来取代合法民主选出的乌克兰政府。而白宫国安会星期天清晨召开了背景简报会，一位资深官员说，本次制裁在俄罗斯5月9号胜利日之前宣布，而俄罗斯总统普京无论是在分化西方盟友、拉下乌克兰合法民主政府或是攻占基辅，没有一项成功，所以从各方普京都是失败的。本次特别针对服务业实施制裁，包括会计、企管顾问、行销广告业等等。白宫官员说，这是进行跨国经营时必备的，此举也可以确保俄罗斯企业无法逃避制裁。而在所与西方国家的服务业连结上，俄罗斯企业以及美国的英国的依赖是最深的。资深官员表示，打击能源出口对俄罗斯伤害最大，美国已经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跟煤矿，现在全体 G7 成员国承诺逐步淘汰俄罗斯石油，合作确保国际能源供给稳定，并且减少对石化能源之依赖。资深官员说，由于乌克兰以及俄罗斯是世界粮食跟肥料主要出口国，大约有30%的小麦出口，20%的玉米，80%的葵花籽油，以及1/6的肥料来自这两个国家，因此造成了世界粮食短缺的忧虑。美国正在协调其他还有产能的粮食生产国扩大生产，有粮食库存的国家也应开始释出存粮，并且呼吁各国不要实施粮食出口禁令。而为了削弱俄罗斯散播虚假讯息以及大外宣，也制裁了三家最大的俄罗斯国营电视台 Channel One、Russia One 以及 NTV。 除了禁止任何 G7 国家生产的媒体器材，如摄像机、麦克风、广播设备等提供给那些电视台，也禁止各企业在那些电视台下广告。白宫官员说，那些电视台的广告收益光在2021年就高达3亿美元。另外呢，也要加大出口管制，包括禁止能够用来制造武器的化学产品等等。此举要让俄罗斯无法来补充已经消耗掉的武器，削减其战力。国安会的资深官员说，美国的欧洲、亚洲盟友一同要确保切断俄罗斯在商品、服务还有科技上的供应。此外呢，也制裁更多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的寡头与其家人，包括俄罗斯军方人员，还有包括俄罗斯最大银行 Sberbank、第三大银行 Gazprom Bank 等金融机构的几十位主管。 至于普京总统传闻中的女朋友卡巴耶娃是否也在本次的制裁名单上，白宫资深顾问表示并没有在本次的名单上面。此外呢，本次的制裁也不包括法律服务，不过资深顾问说呢，相关的制裁也正在审议当中。那么正在东欧访问的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于斯洛伐克的当地时间星期天下午2:41进入了乌克兰，前往该地区的一所公立学校，叫做 School 6。该学校目前收容163名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当中有47名孩童。一位美国官员说，该难民营目前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协助。吉尔以及乌克兰的第一夫人欧莲娜会面，这是欧莲娜在2月24号之后首次公开露面。美国官员说，这两位第一夫人过去几周一直有联系。吉尔说呢，他说我想在母亲节的当天来，这对于乌克兰人民来说很重要。此一残酷战争必须停止，美国人民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欧莲娜对吉尔说，感谢你的英勇作为，我们了解在美日爆发军事行动的战争当中，美国第一夫人亲自前来是多么的困难。现在每天都有空袭警报，今天也有，我们感谢到了你的支持和美国总统的领导力。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重要的节日，我们也感受到了你的爱与支持。之后呢，两位第一夫人就进行了半小时的闭门双边会议。那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官员透露说，吉尔是问了欧莲娜在战争当中身为人母的感想。她说呢，很感恩，即使见不到丈夫，但是每晚都能够握着孩子的手。之后呢，两位第一夫人就回到教室当中，跟小朋友一起做美劳，用纸板还有色子做小熊。那么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下午的4:30回到了斯洛伐克。那么在回程的车上呢，还给拜登总统通了电话。而第一夫人办公室说呢，在今年3月1号国情咨文当天呢，这个受邀出行的这个乌克兰驻美大使马卡诺娃就在这个国情咨文当天把欧莲娜的一封信交给了吉尔拜登。而吉尔之后在3月就萌生了访问乌克兰的念头，便与美国国务院还有白宫国安会商讨，最终决定在母亲节访问，并且由乌克兰方面安排与欧莲娜会面。那么这个出访行程一直到10天之前才确定能够前往。那么毕生从事教职的吉尔是从一开始就提出要访问乌克兰的学校跟探望学童。此外呢，拜登总统提名的驻乌克兰大使克里斯蒂娜·韦恩以及一群美国外交官在星期天回到了基辅。此前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表示在5月底可以重启驻基辅大使馆。那我们知道呢，美国的外交官在2月这个战事开始紧张的时候就已经撤到了这个乌克兰西部的城市利夫以及波兰办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白宫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5月8日纪念二战纳粹德国正式向盟军投降的胜利日发表演讲，斥责俄罗斯的入侵给乌克兰带来邪恶。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说，二战军人所为之献身的生活2月24日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结束了，邪恶重返，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口号，但是是同一目的。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长盖达伊星期天说，俄罗斯对一所乡村学校进行轰炸，导致大火吞噬整座建筑，4个小时才被扑灭，可能已经造成多达60人丧生。俄罗斯5月9日庆祝胜利日，这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全国性节日。莫斯科今年的庆祝表面上与往年一样，但是气氛却因俄乌战争而不同以往。由非政府组织列瓦达中心最近所做的民调显示，82%的俄罗斯人对在乌克兰的战事表示关切，而其中47%的人担忧战争中死去的平民和俄罗斯军人，以及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苦难。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周6表示，中国正在密切关注俄乌战争，这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台湾的计算。伯恩斯在英国《金融时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入侵的激烈抵抗以及俄罗斯正在承受的经济代价都令中国政府感到震惊。伯恩斯说，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非常仔细地考虑这一切，包括不惜任何代价和后果以武力来控制台湾。他警告说，这不会改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目标。 伯恩斯认为这并没有削弱习近平控制台湾的决心，但他认为这会影响中国对如何以及何时这样做的计算。伯恩斯表示，美国认为中国感到不安的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野蛮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会损害中国的声誉。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随着美国各州党内初选陆续开始，中期选举已经拉开序幕。在自由与保守派的交锋中，堕胎权无疑会成为今年的中期选举最热点的议题之一。近期泄露的意见草案显示，美国最高法院可能即将推翻实现堕胎合法化的罗素韦德案的裁决，这引发了支持和反对堕胎权的两大阵营更加激烈的对抗。今天我们邀请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教授和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欢迎两位。
是，主持人好，方正好。
两位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可能会推翻堕胎权的这个意见初稿是遭到了泄露，那么这可以说是引起了美国公众的高度的关注，也是引发了美国两党之间更加激烈的交锋。那么翁教授，我想先请问您，您认为这个事件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是这个草稿的泄露的事件跟本身堕胎权利的这个争议，两个部分的都很有争议，都很容易引起不同的论述哦。首先，我们先简单的说，堕胎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长期以来的争议。虽然1973年就通过了罗素韦德这个案件，问题是1973年以来的49年之间，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事件所谓的对于堕胎的争议完全的平息。所以呢，这样的问题被重新拿出来检讨，本身堕胎权的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现在传出来的是，美国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扮演中立立场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呢，传出要更改这样的一个判决，当然就本身就已经会让很多人非常的关注。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现在这种政治非常两极化的现象当中，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草稿甚至都还没有经过审议就已经泄露出来，这会让人更加的联想，现在是不是美国的政治已经伸手进入到了司法的这个裁决的干预当中，是不是有太多的政治力介入？尤其我们考虑到的是，这个讨论呢基本上还没有开始，只是在第一轮的这个所谓的草案当中提起而已。到底是谁泄露的？什么样的目的？到目前为止是众说纷纭，因为没有办法得到实际的证据。真正有证据的，我们不太能够确定到底能不能拿到真正证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会泄露有办法去接近到这样的资料的人，除了大法官本人之外，可能只有身边非常亲近的所谓的这个法律的助理们。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圈子非常的小，后续所讨论的所谓的政治的动机可能就会比较棘手，尤其是双方都有可能的动机出现。自由派的法官呢，可能是看到了这样的法律判决可能将会被推翻，所以先丢出来让世界，让美国社会公众来进行一个讨论，甚至是透过政治的压力改变这个目前转变不了的局势。那可能保守派的法官呢，也把这个也有这个动机，把这样的这个草案丢出来，目的是希望保守派目前表态支持的这些法官不会突然又临时改变心意哦。所以我们简单说，双方都有不同的立场，有可能推动造成这样的一个泄密案。只不过目前看起来，美国已经还没有进入讨论，已经掀起很大的风波。毫无疑问的，这对2022年的其中选举会丢下一颗震撼弹，因为双方的政治人物已经摩拳擦掌，在针对这个问题来做讨论。我们只能说，这样的泄密不是史无前例。1852年跟1979年都曾经发生类似的案件，只不过当时的政治氛围似乎没有现在如此的两极对立。那如果现在在两极对立的情况之下，这样的泄密以及这个问题的本身，恐怕会让美国更加的走向两极化。这次的其中选举看来会吵得非常凶了。
是，我听到这个翁教授更关注的重点是在泄密这个事件本身啊，包括这个翁教授刚才也提出了这个可能会政治干预司法的问题。那方正，我想请问你，作为一个这个媒体工作者，你认为这一次的事件会不会出现这个政治干预司法的问题？包括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现在会不会受到一些压力？
从最高法院的设置来说，它理想是远离政治 纷扰的，它是一个比较亲近的机构，它应该是在一定的距离上对这个社会正在运作的事情进行观察，进行宪法的最后的阐释。就跟首席大法官 Roberts 在他当初任命听证上说的一样，就是最高法院和法官应该是这个社会的裁判，他们出现在社会的时候不应该引起太多的注意，他们要的是大家去看比赛，法官扮演的是裁判的角色。那这一次一个比较罕见的，按照翁教授刚才说的，不是唯一但是非常罕见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泄密，让我们呢有机会看到了就是最高法院素颜那一面。最高法院离我们的办公室是很近的，步行距离，它的建筑是新古典式的，每次法官出来我们都会想到这个equal protection under law 这种口号，这种非常神圣的感觉。法官呢他也是在一种非常有仪式感的环境里头去工作的，非常的严肃，非常的庄重。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文件相当于说这是法官在化妆着正装以前，他让我们看到了法院的一个运作机制。我想目前其实挺担心的是首席大法官 Roberts， 因为他在任上对违纪最高法院他基本有的一种比较远离政治纷争的不受政治干扰的这个历史定位，他是有违纪的使命的。那最近这些年呢，就是最高法院在美国社会的评价，对最高法院的看法，确实受政治干扰的事情还是挺多的。比方说像罗素韦德这种经典案件，在作为先例树立起来差不多50年的时候，其实要推翻法官面对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美国老百姓不希望就是因为法官的变动影响对宪法的阐释，那样就更像人治而不像法治。法治的本意在于依据法律本身做出阐释，不受人的影响。可是现在罗素韦德这个案子有可能被推翻，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法官人选变化的影响。我们有长期的5-4或者自由派法官占的比例稍多一些，到保守派占到5-4，到川普时期任命3位大法官形成保守与自由派6-3这种格局。正因为有了这种格局，才有了罗素韦德案可能被推翻的可能性，而这些跟政治联系太紧密了。我想最高大法院的大法官们，尤其是首席大法官 Roberts 会挺担心这件事情的。
刚才方丈谈到有这个堕胎权的争论对于两党的这个意义，包括有时候这个政治会影响这个罗素韦德案的这个大家的意见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我想请问翁教授，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堕胎权会成为如此争议、如此巨大的这么一个议题？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支持堕胎权的叫做古特马赫研究所，他所统计到的数据是说，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间，美国有更多的州对于堕胎权是增加了对于堕胎权利的这个敌意。那么仅在2021年这一年，美国就出台了近600项堕胎限制措施，并且已经有90项是成为了法律。这也是自从1973年罗素韦德案判决之后最多的一年。翁教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我们首先说堕胎权本身就是很有争议的，它并不仅仅是在美国发生，在全世界各国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国家事实上在针对堕胎权到底合不合法有很多的讨论。从正反两边来看呢，为什么会有人支持堕胎，是因为他们认为，尤其在以美国来说，1960年代之后我们知道的所谓的民权运动，民权运动带起的包括了女权主义的抬头，女权主义就包括了身体的自主权，堕胎权支持堕胎的部分呢是强调说这是女性自主的一部分。所以在60年代、70年代，包括罗素韦德案件，在那样的社会环境氛围当中呢，通过了所谓的堕胎相关的保护的措施，是给女权的，是女权主义抬头跟女权胜利的一个真相。但是呢，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议题因为在女权的保护上，另外一方就会认为说生命权也是同样应该被注重的。自由人权宣言当中说的很清楚，任何人人人生而平等，生而就有生命权、自由财产、生命财 财产安全的这个保障哦。所以按照这种概念的话，生命权应该保障，如何定义生命？很多人就说，只要有心跳，他在肚中妈妈的腹中是成为胎儿，他就应该拥有被保障的生命权。所以在议题上面变成了正反两方，针对都是很大的、很高道德性的这个论述来做主张，这些主张都有人支持，就变成了正反两方，没有人是不对的，没有人是一定的绝对的善或绝对的恶，当然拉扯就比较严谨哦。那接下来我们为什么看到近几年，尤其是2000年之后出现比较大的争议？因为这个问题呢，已经跳脱出我们刚刚所说的正反两面的论述，已经变成随着政治立场的不同，开始自己站定自己的位置。所谓的政治立场的不同，是因为2000年之后，我们知道，尤其是这几年哦，美国政治越来越两极化。两极化的意思是说，对方讲的话跟我的政治立场不同，我不太想要接受，已经跳脱了所谓其他的考量，变成了我相不相信这个政府，我相不相信现在在台上的这个政党或者政治人物。堕胎权的讨论变成了政府到底有没有权利来管我这么多的一个讨论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我们看到政党的轮替，当我们看到不同政党执政，尤其是最近这两年的所谓的川普总统跟民主党之间的这个拉扯，然后这个保守派进步派的拉扯，这个保守派进步派的拉扯会让更多的保守派的这个支持者，也就是反堕胎的这些群众呢，更愿意的去挑战现有的所谓对堕胎的保护。这也是为什么卡拉刚刚问到说为什么数字上升，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保守派的这个人士支持者呢，会更加的觉得在现在的环境当中适合，也觉得有胜算了，针对所谓的保守派的议题可以积极的去挑战。再加上我们看到大法官这个组成当中，过去都是4-5，保守对进步大概都4-5，但是现在是6-3，而且呢，最近这一次的这个堕胎法案这个泄露出来的草案当中，确确实实看到了5位保守派的大法官好像表态支持，而这5位当中就有3位是川普总统所提名的。这些消息并不代表说政治一定已经介入了，但是给民众传递出来的形象，尤其是对于保守派阵营的支持者来说，真的会有一种感觉是现在这个大法官会议呢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多多少少的会影响到大家是不是更加的愿意，或者是更加的想要去做一些争议立场的挑战。堕胎法案呢，我们担心的是，如果跟政治上挂钩的话，堕胎法案恐怕只是众多争议议题的其中恐怕只是开第一枪而已。
是，那方正，你是否同意翁教授的观点？就是说，现在这个政治虽然可能没有影响司法，但是政治已经成为了大家对于堕胎权讨论的一个起左右因素的这么一个原因吧。那如果要是接下来，我们知道接下来11月份美国马上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现在对于堕胎权的讨论，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讲，堕胎这样一个超级火热的，代表美国两派文化冲突的一个最激烈的一个话题，有了这样一个轰动性的结果，改变历史的结果以后，对当下的政治运作影响一定是很大的。从中期选举来说，影响会很大，但是具体对哪一方影响更大，或者说民主共和两党哪一方收益会更多，这个还需要观察。一般的按照过去的经验来说，民主党可能会稍微受益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民主党选民中期选举的投票热情不如共和党高，那有了堕胎权这样一个非常火热的议题以后，大家投票的热情，参与政治运作的热情可能会高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主党选民、民主党候选人可能会受益，但是呢，也不一定，因为这对于共和党人士来说，同样也是一个激发他们的投票热情的议题。从目前的实际状况来说，双方候选人都想利用这个重大的事件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支持，拿中期选举可能会受高度关注的州长的选举来说，民主党的候选人那个黑人的活动家Stacey Abrams， 他把自己的正常的竞选活动中断了，专门筹款去为堕胎权益的机构去做很大的活动去筹款。在共和党方面，现任的州长坎普也在接受初选的竞选对手特朗普支持的前参议员 Perdue 的挑战。 核对就明确提出来说，坎普，你要承诺，承诺什么呢？一旦罗素韦德高法的判决结果推翻下来，你要召集特别的州议会的会议，迅速的宣布几乎所有的堕胎都要违法。在其他的州，像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 Shapiro， 他也在说，你们要选我，只有选我，他是民主党候选人，才能相当于树立起一道防火墙，保护我这个州的女性，她们仍然能够享受堕胎的权利。这个话题在未来的几个月，在两党各自的初选当中，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的投票当中，都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泄露事件发生之后呢，两党都马上做出了回应，针对是否保护堕胎权的问题来为自己阵营的候选人来拉票。那翁教授，您认为堕胎权的问题会如何影响今年十一月的中期选举？
确实，就非常认同刚刚方正先生所说到的，堕胎权的这个争议对于保守或进步派来说，其实它本身就算没有这个争议出现，它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那更别提这个可能在历史上造成一个翻盘事件的一个新的结果，会让保守派跟进步派，也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人物抓紧这个议题呢，非常用力的来攻击对手，而且甚至会把它当成一个主旋律在打。所以可以想见的是，这场选举，这场其中选举，针对堕胎的问题会有变成全国性的讨论，甚至可以造成这个动员选民一个很好的话题。那刚刚方正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如何去动员选民，其实对于其中选举而言是很重要的。因为一般来说，美国的其中选举通常投票率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那相投票率比较低，民主党的投票率又以往来说又比共和党来的低哦。所以如果民主党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议题去把他的这个选民这个鼓励出来的话，确实有可能让民主党呢得到比较多的支持。但是相对的，如果这个话题炒得非常非常热的话，事实上共和党的基本选民他的投票意愿恐怕也会非常踊跃。假设我们按照目前的这个争议继续发展下去，我们会看到的现象是，今年2022年的其中选举恐怕投票率会创下一个，也许可能会创下一个新的记录。当投票率创下新的记录的时候，或许民主党得到的好处会稍微多一点。对于目前民主党非常低迷的选情，相对来说低迷的选情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哦。也许在接下来2022年的其中选举，在本来预期说民主党可能没有办法在参众两院继续维持多数的这个状况呢，也许没有办法翻盘，但是民主党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议题会帮助民主党不会输得太多，不会在席次上差得太远。当然对于拜登总统，或许在接下来的执政，至少在国会当中不要变成真的朝小野大的差距太大，那在国会里面还有一点左右的这个影响力或者制衡的力量，对于拜登的接下来两年也会有一些帮助。我们讲的这些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目前美国国内的内政在两极化非常对立非常激烈的竞争当中，这个议题只是再次的凸显未来的美国在内政上面很多的争议，它会变成喋喋不休的争执，那当然也会影响到美国整个国家对外的这个政策啊，是全部都会联动在一起，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只是如同我们所说的，这只是第一个难关，第一个矛盾的议题被揭露，接下来还有现在持续的像是经济议题，像是对外政策，都会在今年的其中选举当中左右着选情，只是这项议题恐怕会是最重要的重头戏。
是，翁教授，最后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问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都说要保障堕胎权，他们有什么具体的可以做的吗？
如果总统真的想要做一点事的话，很无奈的是说，在宪法里面，如果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做出的这个最后的判决解释释宪的结果，基本上其他的行政立法权是没有办法智慧的。可是总统可以做的，按照联邦的权利，他可以透过联邦的譬如说这个经济的协助，或者是透过其他的联邦的这些政令，让跟州政府来进行沟通。毕竟现在还是联邦的体制，可以做出一些限制，或者是做出一些松绑，譬如说药品啦、堕胎相关的药品相关的补助，总统大概可以做这些事情。可是要完全的去改变未来，如果改变了现状之后的这个结果，恐怕难度是很高。
可以做出一些协助。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翁旅中教授，感谢方正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